台积电与台湾 AI 博弈中的中途岛迷局，谁在设局，谁求决战。当白宫 AI 事务负责人大卫萨克斯抛出中国赢得 AI 竞赛风险约 30% 的论断时，其论据链条指向一个清晰的战略节点：美国的算力优势依赖台积电的先进芯片代工，而台积电的战略根基在台湾。这番表态无异于在中美博弈棋盘上标注出中途岛，就是二战太平洋海战转折点，宣称这是美国攻棋所必救的战略核心，也是决定 AI 竞赛胜负的决战战场。但在这场以历史为镜的战略推演中，谁是急于决战的日本，谁是蓄力待发的美国？萨克斯释放的信号是阳谋陷阱还是实力坦陈？台湾这一中途岛究竟会成为谁的转折点？一、角色镜像，谁是今日的日本与美国？中途岛战役的本质是二战日美海空军存量优势者与增量潜力者的战略碰撞。日本手握短期航母与飞行员优势，却工业产能不足，急于决战锁定胜局。美国虽暂处劣势，却拥有碾压性的生产能力，以时间换空间等待反超。这一镜像恰可映照当下的中美态势，美国更接近当年的日本。萨克斯的论断背后是美国对自身 AI 霸权存量优势的焦虑式捍卫。表面上，美国占据全球 75% 的先进 AI 芯片持有量，OpenAI 的 O3 模型仍领跑智能指数，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代工更是其算力供给的生命线。但这种优势正在快速缩水，中美顶尖 AI 模型的性能差距已从2023年的 20% 压缩至2025年的仅 0.3%。 中国在开放权重模型领域已实现反超， DeepSeek 的 R1 模型智能指数已与谷歌 Gemini 2.5 Pro 持平。更致命的是美国工业能力的短板，其造船产能不足中国的1%。芯片制造领域虽掌控设计优势，却高度依赖台积电的代工产能，本土先进制程建设进展缓慢。这种强于存量弱于增量的格局，迫使美国急于找到中途岛式的决战点，在优势耗尽前锁定胜局。中国则对应着当年的美国，尽管2024年中国 AI 算力规模 725.3 IFLOPS 仍落后于美国 ,940 IFLOPS,私营 AI 投资仅为美国的1/12，但中国正以70%的年增速实现追赶，预计2025年算力规模将突破1000 IFLOPS。在技术层面，中国通过开源策略实现弯道超车。DeepSeek 的开放权重模型不仅拉近了与闭源巨头的差距，更将训练效率提升至 Llama 3的10倍，推理缓存需求降至1/50，用软件补硬件，破解算力瓶颈。更关键的是，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家战略支撑，东数西算工程优化算力布局，宁夏等数据中心绿电使用率超85%，展现出可持续的发展潜力。这种增量优势显著，时间站在己方的处境，决定了中国并无急于决战的内在需求。二、信号本质，萨克斯抛出的是阳谋陷阱。中途岛战役中，日本试图以中途岛为诱饵设下伏击陷阱，却因密码被破译反遭围歼。萨克斯将台湾标注为 AI 决战战场，本质上是一场公开的阳谋，明知战略意图已暴露，仍强行将台湾塑造成攻其所必救的节点，逼迫中国按美国剧本行动。这一阳谋的逻辑链条被萨克斯清晰袒露， AI 竞赛的核心是算力，算力的核心是先进芯片，芯片的核心是台积电，而台积电的核心在台湾。通过反复强调台积电专攻美国是美国胜率的核心保障，萨克斯实则在传递双重压力，对中国暗示拔掉台积电即可破局，对美国国内渲染失去台积电即输掉竞赛的焦虑，为加码对台控制与技术封锁铺路。这种看似暴露软肋的表态，实则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若中国为突破算力瓶颈选择武统台湾，美国便可联合盟友启动全面制裁，打断中国 AI 发展的进程，同时借战争消耗中国的增量优势，复刻当年拖垮日本的逻辑。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阳谋精准利用了两岸的特殊关系。与中途岛对美国的防御价值不同，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这种必争之地的属性被美国刻意放大为必救之困。萨克斯的言论本质上是将台积电的商业价值与台湾的地缘价值深度绑定。 试图让 AI 竞赛胜负与台湾问题解决形成强行关联，迫使中国在发展权与主权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无论如何选择，美国都可坐收渔利。三、决战迷思，谁在渴望决战，谁在规避决战？中途岛的悲剧源于日本误判了决战的必要性，将短期存量优势等同于长期胜势，最终在决战中耗尽元气。当下的战略博弈中，对决战的渴望同样存在清晰的阵营分野，美国是渴望决战的一方，其算力优势正面临双重侵蚀。技术上，中国通过算法优化与开源策略降低了对先进芯片的依赖。产能上，台积电美国工厂建设受阻，本土芯片制造能力难以快速补位，甚至出现微软取消数据中心计划、高盛下调 AI 服务器预期的产能过剩迹象。若拖至2027年，中国算力规模可能实现反超， AI 模型的代差优势更可能消失。因此，美国急需通过台湾决战打破僵局，要么借战争摧毁中国的 AI 基建，要么借制裁迟滞中国的发展速度，要么迫使中国在压力下做出战略妥协。萨克斯的言论正是在制造决战窗口期的舆论氛围，推动美国内部形成趁优势尚存尽快行动的共识。中国则是理性规避决战的一方，历史早已证明，大国竞争的胜负从不取决于单一节点的争夺。中途岛战役中，美国的真正优势并非航母数量，而是工业产能与情报能力的系统性领先。如今中国的破局之道也不在于攻占台积电这一单点行动，而在于构建不依赖外部节点的算力生态。 DeepSeek 的技术突破已证明，通过算法创新可大幅提升算力使用效率，东数西算等战略正在优化算力资源配置。国产芯片虽暂处劣势，但已在中低端市场实现替代并向高端突破。这种系统性布局的逻辑与当年美国以产能耗存量的策略异曲同工，不与对手在其选定的战场决战，而是通过长期建设消解对手的节点优势。2027年前五统主动规避的决战陷阱，从战略理性出发，2027年前五统台湾更可能是中国主动规避的选项，而非必然选择。美国正试图将台湾打造成消耗中国的陷阱，其逻辑与当年引诱日本进攻中途岛如出一辙。若中国在此时启动五统，虽能掌控台湾及台积电，但需直面多重战略代价。军事层面，尽管解放军已具备在台海地区的绝对优势，台军前高官黄曙光也预判2027年可能成为关键节点，但战争必然造成台积电设施的潜在损毁，而美国早已通过技术限制削弱了其对华供给价值。2025年起，台积电16、14纳米及以下工艺对大陆的出口已受严格管控，南京厂的设备进口许可也被撤销，强行夺取的战利品实际效用已大幅降低。经济层面，五统将触发美国主导的全面制裁，可能中断中国 AI 产业的国际协作链条，与以时间换技术突破的战略节奏形成冲突。美国正是期待中国陷入主权与发展的两难，而中国的战略定力恰恰体现在拒绝这种绑定。国防部明确表态，愿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本质是对决战陷阱的清醒规避。更关键的是，2027年前恰是中国算力生态与国产芯片的关键成长期。按照当前增速，2025年中国算力规模将突破1000EFLOPS， 成熟制程芯片产能已占全球 28%。 若能在此期间完成技术闭环，台积电的战略价值将进一步衰减。此时选择五统，无异于在自身优势尚未完全巩固时跳入美国精心布设的消耗战泥潭，与当年日本急于决战的短视行为如出一辙。